好多年前有一套电影啊，叫做《英雄本色》啊，周润发、狄龙、张国荣做，有几多人睇过呢套电影？喺当年暴露晒你哋嘅年纪啊！呢套电影系1986年上演，系当年嘅最卖座电影。呢套电影系讲江湖中间嗰啲恩怨情仇。喺呢套电影好成功嘅就系咩呢？佢之后带动咗一股嘅大佬嘅热潮，大家都好崇拜或者系好模仿呢套电影所塑造嗰两个嘅好突出嘅英雄人物嘅角色，一个就系狄龙所饰演嘅豪哥。更加多人知嘅就係周潤發飾演嘅 Mark 哥，好多人，好多電影後來都跟咗呢啲橋段，好多人模仿啊呢啲大佬嘅形象。大佬係咩呢？乜嘢係大佬啊？大佬就係咩啊？大佬就係排頭位一個，排第一嗰個，最先嗰個，話事嗰個，人哋聽佢話，大佬其實就係領袖。在很多群體裏面都有一種我們叫做大佬的文化，個個要排之論輩，排曬誰做大佬，誰是老二，誰是老三。更加重要的就是大佬文化，就是很多人要爭做大佬，爭做排第一那個。 John Maxwell 是美國一個牧師，是一個很出名的牧師，他寫了很多書是關於領導學、領袖學的。他對大佬、對領袖的定義是怎樣呢？他說如果一個人的生命能夠影響別人的生命，這個就是領袖。領袖的最簡單的定義就是能夠影響別人的人就是領袖。很多人都想做大佬，想做領袖，想去影響人的生命，很多人都想這樣。你問為什麼？為什麼這麼多人想做大佬，想做阿頭，想做領袖呢？我自己想這個問題都想了很久，我覺得最根源的問題是人的自我中心。做大佬呢，就是人家聽你話，人家來服侍你，人家來滿足你的需要，你是整個群體那個權力的核心。做大佬夠威，有名，有權力，權力可以帶來這個利益，有名，有利，有權，滿足了人很多很多的私欲，所以這麼多人會爭做一個。我小時候很喜歡看中國小說的，如果你有看《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你發覺很明顯這些大佬文化存在的。你看《西遊記》有三師兄弟，孫悟空、豬八戒、沙僧。孫悟空是師兄，是大佬來的，他厲害一點的、威一點的、權力大一點的。你睇三個演義，又有三個人，桃園結義三師兄弟，三個結拜兄弟。劉備係大哥嚟嘅，唔係因為佢叻啲，佢打交唔夠關羽，唔夠張飛叻嘅，因為佢年紀大啲，同埋因為佢係皇族嘅血統，所以做咗大佬。將來蜀國建立呢，邊個做皇帝呀？係劉備。你睇返水滸傳更加明顯嘅，108個好漢係咪呀？有晒排名嘅，宋江第一，卢俊义第二，吴用第三，一路排到108，段景柱逐个有晒排名，有晒外号，有晒称呼，边个话事，边个要听话。大佬文化自古已经有，唔系今天先有嘅，唔系今日独特嘅文化，喺中国古代已经有。今日香港有冇？有嘅、哦。去年你睇啲政黨，你有冇聽過政黨好多爭拗就係大佬文化？而家咁多人退黨啊，就係唔鍾意喺政黨裏面有大佬文化。喺你嘅職場，喺你嘅公司裏面有冇大佬文化？有，個個都想爭做一哥一姐，爭做阿頭。喺古代有，喺今日香港都有，喺教會有冇？喺團契有冇？我估多多少少都有啲。因為自我中心呢，其實我哋梗有一啲咁樣嘅特質，這些性情在我們心裏面，我們信了耶穌，我們依然擺脫不到無處不在的自我中心。很有趣的，今天耶穌跟我們講這段說話，他給了一個很顛覆性、很革命性、一個很嶄新的看法。他說你要排第一嗎？請你先排最尾。你要做大佬指揮人嗎？沒問題，請你先去服侍人先。 让我们看一下究竟耶稣怎样解释什么是大佬，什么人才是真真正正的领袖，特别我们说属灵的领袖是有什么质素呢？我们再读一读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到到三十二节，请大家读一读三十到到三十二节。耶稣同他的门徒离开那地方，那地方是哪里呢？根据八章二十七节，那个地方应该是指紧该撒利亚腓立比一带的地方，那里是在黑门山的山脚。他们向北南下，经过加利利，是朝着耶路撒冷进发。耶稣已经去到去侍奉的一个后的阶段了，已经是上耶路撒冷了。耶稣不愿意人知道，我们要问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什么先？在原文是这几个字，耶稣不愿意人知道。很多解经家都会这样认为，耶稣是不想人知道他们在哪里。所以在 NIV 这个英文的翻译呢，就加了几个字，耶稣不愿意人知道 where they were， 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解经加下去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不想人知道他在哪里呢？他原因其实就是他不想人知道他在哪里呢，别人就去找他治病赶鬼，去阻止他做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教导他的门徒。因为我现在要专心教导他的门徒做门训。为什么这么说呢？是有根有据的。第一个根据，在第三十一节一开头呢，在和合本见到于是这个字，其实这个字是译错了的。这个字原文是因为这解。在去年出版的《新汉语译本圣经》和去年十一月出版的《和合本修订版》已经改了个译法了，亦做因为。是因为耶稣要教导门徒，所以他不想人知道。第二个原因就是教训这个字了。教训这个字呢，在个时态呢，我们在希腊文的时态叫做反复未完成式。这个反复未完成式呢，就是你反复地做一样东西，不断地做一样东西，经常地做一样东西。即是如果我用这个字形容我跑步，即是说我就年头到年尾我不断跑步，经常跑步。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描写耶稣不断地经常地去教导门徒。而现在去教导门徒他自己的受苦受死复活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为什么？他已经去到他在地上他事工的最后阶段了。他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重同人医病赶鬼，已经那些相对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班门徒明白他的使命，所以现在他要不断教导门徒关于他的受苦受死和复活。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不想人知道他在哪里，不要阻止他做门训。所以一句小小的题外话，就是耶稣真的很重视门训。门训不是这段经文的主题，坦白说，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真的很重视门训。你想想耶稣讲比喻，其他人不明白，群众不明白不要紧，门徒一定要明白。耶稣做很多神迹奇事，目的是想门徒明白一些属灵的真理。耶稣这么重视门训，其实我们重不重视呢？就是值得我们去反省，我们有没有重视门训，有没有参与门训，有没有门训别人，有没有给人门训，有没有委身其中呢？值得我们反省和去实践。不过这个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耶稣在第三十一节是第二次预言他的受苦和受死复活，亦都带出了一个真正领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质素，就是甘心去受苦。这个真正领袖是很甘心去受苦。你为什么看到耶稣说是甘心受苦呢？在第三十一节，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被交这个字一个动词呢，是被动语气啦。他是被哪个交在人手里呢？哪个交耶稣的人的手里面呢？很多解经家解释这个被交这个被动语气呢，我们叫 divine passive， 即是神圣被动。奉我用到神圣被动的动词呢，我们都会理解为是上帝将耶稣交去给那些祭司啊、文士啊、法利赛人，是上帝交耶稣在人的手里面。耶稣最大的，耶稣是神来的嘛，没有人打得过去的，所以 当咁讲嘅时候，即系话佢唔系俾上帝逼佢，你一定我一定要交你出去噶啦，唔系系佢自愿，冇人打得过去噶啦，佢都俾人交出去，佢系甘心情愿自愿系被交出去受苦致死，呢个真真正正嘅领袖。所以喺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佢本有神嘅形象，但系佢唔坚持自己与神系同等，佢冇坚持呢样嘢，佢甘心降卑。做一个领袖要甘心受苦，自愿嘅、乐意嘅，唔系被逼嘅。喺台湾有两个好出名嘅作家，可能大家都听过，一个叫三毛，一个叫做杏林子。三毛即系写《撒哈拉》，即系《三毛流浪记》嗰个三毛。杏林子就系好多病痛啊，有类风湿关节炎嗰位。杏林子就一生个病痛嘅，就不良于行嘅，但佢咧就好热爱生命。三毛咧就身体健康正常嘅。他是周游列国，就见识很广博。有一日三毛就跟杏林子就遇见，他两个是同时代的人来的。他遇见了的时候呢，你有没有笑？他们都是194一个42一个43出世，两个差不多同年出世。他遇见之后呢，那么三毛见到杏林子坐着轮椅，周身病痛不动得很惨，他跟杏林子说，他知杏林子信耶稣，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不如我为你祈祷，祈求天父快点接你回天家，免得你在地上这么辛苦，受这么多苦楚。那杏林子立刻阻着三毛，你千祈不要这样跟我祷告，我觉得我的病很有意义，我虽然很多病痛，但是我就见我的病痛就安慰了很多有病痛的人，很多有病痛有残障的人看到我的生命呢，他们得到激励，得到改变。我觉得神是用紧我的病，用我的苦楚去帮助身边很多人。我不想死住，我想长命百岁，继续去帮人。杏林子说，我是甘心受苦，因为可以帮到人。杏林子对苦难的看法不是咒诅，是祝福。但相反呢，三毛怎么看苦难，怎么看病痛，是没有恩典，没有盼望，冇意义。结果点呢？结果后来三毛呢就遇上逆境，挫折病痛。佢喺1991年佢有病呢，佢入咗台湾嘅医院，相传最后呢佢係自杀死咗。虽然佢嘅家人否定呢个讲法，但係我諗一般嘅人都知道佢係自杀死咗。佢顶唔顺呢个病。边个係领袖？三毛定係杏林子？这个影响人多一点。三毛是可以影响人，不过他的影响力呢是在文学方面。但杏林子呢，他的影响力就是一个品格，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方面。杏林子一生很多苦楚，但他甘心受苦，他激励了很多人的生命。杏林子在2003年过身呢，都是台湾的总统和行政院长呢，是颁了一个褒扬他的奖状给他。褒扬他一生都是去帮人。杏林子这个才是真正的领袖，甘心受苦致死的领袖。耶稣甘心领受父神的旨意，他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帮什么？帮我们这班，帮你和我这班不配的罪人。他被杀害，甘心受苦。耶稣他重新定义了什么是领袖。领袖不是高高在上指指点点，喂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领袖是甘心去降卑，去服侍人，甚至受苦致死，在所不惜。我很欣赏播道会或者这个宗派的教会模式。你知不知道我们宗派呢，我们教会的体制是什么体制？我们叫会众制，是不是？我们不是大公制，我们不是天主教的主教制，主教制就是主教最高，一路落一路落一路落，最低的信徒要听主教那些教语。我们会众制是怎样？哪个是最高的权力架构？会众咯，会众是最高的牌，会众之下就是会众授权的执事，是下一层，是会众授权的执事之下就是堂主任，堂主任之下就是教牧同工。我欣赏这个，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合圣经的，我觉得的教会制度。我们是最低的层，即是你们高我们4级，坦白讲。 啊、你是我 boss 啊，真的，我们来做什么？我们不是来指挥会众做事，我们是来服侍会众的，所以我们应该是最低的层去服侍人，甘心服侍，甘心受苦。耶稣是真正的领袖，他甘心服侍，所以为什么耶稣可以影响到万千人的心灵？如果耶稣是好像秦始皇，好像希特拉那样，他的影响都是坏影响，他不会流芳百世遗臭万年，但耶稣是甘心服侍。但是门徒就到目前为止呢，去到马可福音第九章呢，都是不明白。门徒为什么不明白？他们固有一个想法，犹太人很固守住的想法，就是尼赛亚一定是君临天下，一个得胜者来的，保你又受苦的。尼赛亚来到应该是扫平罗马帝国，建立这个很威荣的以色列大国。他们这样的想法，耶稣怎么会受死呢？他完全不明白，但为什么不敢问呢？记不记得第八章，当耶稣第一次预言去受苦受死的时候，有一个好勇的门徒叫做彼得，就问责备耶稣，阿神你不要去死啦，然后被耶稣留到一面皮，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今次门徒学正了，不敢问，仲问耶稣已经闹了。班门徒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死，就不敢问。不过班门徒呢，他起码知道以阿神讲了两次了，他要上耶路撒冷受死。阿门徒开始想了，咦，阿Sir死了之后，我们这班人谁个做大佬呢？或者阿Sir会死，他说会复活的，他复活荣耀德国的时候，他就是皇帝，谁个做宰相呢？现在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了。所以在这条路上一路沿途就去拗一个问题，去争论一个问题，就是争做大佬。我们继续去看看他们怎样争做大佬，同埋耶稣怎样去教导他们。我们再读埋第33到第37节。去到加百农，耶稣入咗屋里面，因为呢个屋字喺原文前面有一个定冠字，有个对句字嘅，所以系指嗰间屋。系边间屋呢？咁我哋估计可能系喺彼得，彼得喺加百农有个屋㗎，即系彼得都系业主嚟嘅。耶稣可能入咗彼得嗰间屋，耶稣问佢哋：你哋议论紧系乜嘢啊？耶稣用呢个字呢，议论呢，即是你们讨论紧啲乜嘢啊？咁嗰班门徒就唔出声啦。点解唔出声啊？佢哋知丑，耶稣未死，你班友仔喺度争做大，即系好似阿爸未死呢，你系争家产咁样。阿新哥未死，几房都喺度争紧咁。即系我哋当娱乐新闻睇，其实即系嗰班门徒佢知丑噶，所以唔敢出声啊。同埋好特别过，耶稣话你哋议论紧啲乜嘢啊？即系你哋讨论紧乜嘢啊？但马可点描述啊？马可话佢哋喺路上系争论谁为大，第二个字嚟噶，上面系议论，呢、這个字系争论。争论同议论有少少唔同，争论即系拗咁解。喺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喺推拉奴学房嘅同人去争辩，喺犹大书。天使米迦勒和魔鬼去争辩，就是用这个字。所以争论是强很多，在那里拗拗到火红火绿，拗到面红耳热。耶稣问喂，你们讨论什么啊？其实他们不是讨论，他们不是讨论哦，彼得你是入门先，你先，不是争过你死我活。所以他们知丑，他们争什么？争着大佬，哪个是阿头呢？所以大佬文化不是中国古代，不是香港，在耶稣时代都有，古今中外都有大佬文化。於是耶稣怎样化解呢？耶稣坐下，坐下表示是什么呢？在当即是当时的文化呢，一个拉比教人呢就是坐在这里，听的就是站在这里的，今天就调回教的那个就站在这里的，听到就坐在这里的。但是当时不是，耶稣坐下就表示他开始要认真去教一些东西，他要点醒班门徒，你们搞错了，大佬不是这样。耶稣教他们什么是真正的领袖，真正的大佬。耶稣怎样说？耶稣说，如果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用人。众人这个字其实原文就是所有人， all people， 所有人。你做阿头啊，麻烦你做所有人最尾那个服侍所有的人。我们要留意看这句经文，耶稣不是反对人做领袖，耶稣本身是领袖来的，他没有反对人做领袖， 不过他给了领袖一个很崭新的定义，一个很崭新的睇法。你要排第一座头，做大佬麻烦你先排最尾，做众人的仆人。耶稣教我们先做仆人，做仆人先至是能够成为一个领袖。那我们会问什么是仆人呢？仆人为什么呢？仆人这个字呢在新约出现了29次，有不同的译法，也要做用人，好像这一段这样说，很多时候做仆人，有时候做执事。所以教会的执事呢，在个即是表面意思就是领袖，但是个实质呢其实是仆人。仆人是以服侍人为己任，以人哋的得益为大前提。因着仆人的舍己服侍呢，被服侍的人呢就受到他的感动，受到他的影响，甚至受到他的带领。仆人领袖的权柄呢，我们经常说是毛巾，不是刀仔。仆人领袖是用毛巾去服侍人和人洗脚，不是那把刀仔行着人逼你做事。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我们有教会里面有神给我们的权柄，这个是毛巾的权柄，是服侍人。在上一个世纪，有一个德国的作家叫 Hermann Hesse， 他在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他拿了个文学奖的得主。1932年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东方之旅》。这本书的内容是很能够反映这个仆人领袖。《东方之旅》是讲什么呢？讲有一班人去筹划一次旅程去东方。这次旅程呢，他们全部都是即是有头有面，即是有钱人。他们就请了一个仆人叫做 Leo， 叫做李奥去参加，帮他们照料大小事情。咁呢個李奧呢就穿梭唔同嘅主人中間去打點一切呀，搞好關係呀咁。嘩，咁成個旅程呢就好暢順啦，好暢快啦，好嘅溝通，好嘅安排。呢個李奧就唔係好似即係阿珍呀或者阿邊個咁，佢係真係用心去服侍嘅。有一日呢個李奧唔見咗，失咗蹤。整個旅程所有嘅團友陷入恐慌。这班人开始发现，原来李奥就是主宰整个旅程成败得失的关键。没了他什么都不成事，没了他连吃早餐都不知道在哪里，没了他大家无法沟通，没了李奥的服侍，这个旅程真的不成事。李奥就是那个仆人领袖，他只是来服侍的，但原来他是影响着主宰着整个的旅程，这个就是仆人领袖。有一次同工会呢，所以牧师问我们不同的同工，他说究竟弟兄姊妹啊，即是一般对教牧同工呢都有一份的即是尊重。他问究竟弟兄姊妹尊重我们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传道同工，我们是牧者这个身份，人家尊重我们啊，还是有什么原因呢？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啊，但是我们要去赚取人家的尊重呢，我们要 earn 个 respect 呢？我们大部分的同工都觉得是后者。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教牧同工很自自然然有人家尊重我们，我们要去努力去赚取人家的尊重。那我想个答案是在哪里呢？怎样赚取呢？个答案就是做仆人去服侍弟兄姊妹。我想这是唯一的途径，我们做仆人甘心乐意牺牲去服侍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先会是尊重传道同工。但我们要想一下，仆人有一个特点呢，是耶稣特登赋予仆人的特点，跟今天有点不同。仆人的特点就是他没有自主权，在耶稣的时代一个仆人是没有自主权，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时会用仆人这个字，如果希腊文就是 diakonos， 有时会用另外一个字叫 doulos， 这个更好的译法就是个奴隶，这两个字有时是互通，只同一样东西。牧人一个服侍人的人，耶稣说应该是没有自主权，他的主权在他的主人的手里面。牧人和义工不同，义工呢一样是来服侍的，不过义工呢就自己话事的，几时服侍，服不服侍，怎样服侍，义工话事的， 我得閒咪嚟服侍咯。而家呢排忙啲，我暫停，我唔服侍啦咁。呢個係義工，但耶穌從來唔係講義工。整本身嘅聖經，耶穌好重強調嘅，保羅同樣跟耶穌一脈相承強調嘅就係 diakonos 同埋 doulos， 做仆人、做奴隸。你嘅主權喺上帝嘅手裏面。所以我覺得教會有好多義工啊，呢個都係好啊。教會需要義工，呢個係好。但系我哋会唔会谂下耶稣所讲嘅，耶稣所期望嘅，我哋系做仆人，我哋嘅主权交喺上帝手里边，唔好误会仆人就系嗰啲聘请翻嚟全职侍奉嗰啲教牧同工，完全搞错晒。耶稣呼召嘅仆人系你同我每一个跟从耶稣嘅人，都系仆人。我哋嘅主权喺上帝嘅手里边，点样服侍，几时服侍，服侍啲乜，喺上帝嘅手里边。不是我們話事，無論你受不受身都好。這個就是耶穌對仆人的定義，對仆人的心態。第二件事就是，無論你是牧者也好，你是平信徒也好，我們在教會要很小心做仆人呢，我們是服侍人，我們對象是服侍人。我們立刻問，不是的，明明經常說我們服侍上帝的嘛，上帝什麼都有的，上帝有沒有缺乏的？沒有。上帝会不会没钱啊？不会，你不是奉献给上帝。上帝什么都有，你不用服侍上帝，你是服侍人。服侍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为主的名，奉主的名去服侍人，就是服侍上帝。耶稣怎么说？你服侍其中一个小子就是服侍我，你给一杯凉水这个小子就是服侍我。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的重点就是服侍人，服侍人就是服侍上帝。但我们记住，我们服侍人，不是服侍一个目的，不是服侍一个 project， 不是服侍一个事工，千万不要搞错。如果我们有一个想法，有一个事工很坚持要服侍，一定要达到的，就排除万难，不怕牺牲，完成这个事工，但你回头一望，满地尸骸，满身伤痕，很多弟兄姊妹的感受受了伤，好多弟兄姊妹的关系受了伤，值不值得？耶稣叫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人。所以如果搞一个报道会很成功的，只是想着哇有800人来，但这个报道会很好的反应，在报道会里面我们不祈祷，在报道会里面我们不想一下人的心有没有转变，其实我们是想着个事工啊，个目的啊，还是服侍人。这个很值得我们想，每一个教牧同工或者每一个服侍人做仆人的去想，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人。所以耶稣呢怎样去教门徒啊？他就拿一个人来去教导，耶稣叫了一个小孩来教导门徒。我们要留意，小孩子在耶稣的时代呢和今天的香港是完全不同的。今天香港的小孩有什么地位的？皇帝来的嘛，是不是？记不记得李兆基的三个孙啊？金波羅嚟嘅，我最近睇報紙，李嘉欣，即係李嘉欣又生咗個唔知咩金波羅叫 Jaden 啊，哇！嗰啲就萬千寵愛在一身嘅，係咪啊？至高無上嘅，基本上係父母要叩拜細路仔嘅，幾乎係佢想乜我俾乜，係咪啊？係由個細路主宰你嘅家庭發展啊，幾乎係喺耶穌嘅時代完全唔係，完全調翻轉嘅。小孩子係咩啊？小孩子係冇自主權嘅。小孩子是我們叫低微，即是 low position， 是軟弱的，不重要的， insignificant， 這個就是小孩子。所以耶穌拿這個小孩子來做比喻，記住是有這個背景。在當時小孩子，甚至呢如果12歲以下的女仔，你可以拿隨時賣了做奴隸，即是父母是有權將她賣做奴隸，當時的文化就是這樣。今天就是被人告啦。所以耶稣这个小孩子来中间呢，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服侍软弱低微的人。耶稣是怎样？耶稣还是拥抱，他不是拿这个小孩子来其实中间，那么简单，耶稣自己亲自示范去拥抱这个小孩子。你服侍软弱低微的人就是服侍我，服侍我就是服侍上帝，就是服侍天父。我在窝福里面呢，其实见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呢是很乐意去服侍软弱低微的人，其实这个是很感恩而且很开心的，即是不是只是教牧同工做这件事， 在團契裏面，我見到很多弟兄姊妹，見到因一個弟兄姊妹有病啦，佢失業啦，佢失戀啦，佢親人離世啦，哀傷啦，好多弟兄姊妹係一窩蜂嘅，好努力，好真誠去服侍弟兄姊妹，幫佢哋。我覺得好感恩，我哋要為此而繼續努力，唔好俾佢停，繼續去感恩。但我哋要小心，耶穌喺第37節，佢提咗有兩個，即係原文有兩個字，中文就譯做為主名。呢個係好重要，好重要，做一個仆人領袖嘅心態。我哋嘅侍奉咧係為主名。為主名嘅原文咧就係其實一個主字，即係喺原文有個我字啦，耶穌講緊我。跟住一個字，呢個字其實就係基於咁解，建基於你係建基於主嘅名。喺猶太嘅文化，嗰人個名咧就代表嗰個人。你係建基於耶穌基督，你係為咗耶穌基督，你就去服侍。所以我哋去服侍，我哋表面上係一個仆人，個個服侍都係一個仆人，但我哋內裏嘅動機係咩咧？我哋係為主去服侍，定係別有動機咧？我哋係咪要經常去省察自己我哋服侍嘅動機咧？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太太叫我咧就陪我大仔做功課，我大仔讀緊幼稚園。咁咧，佢嘅功課好簡單嘅。佢功課其實就寫一個，即係寫一個中文字。我唔記得你個大字定個天字，好簡單，寫唔知10-20個到啦。即係如果俾我寫咧，就大咗佢用30秒寫完噶啦。但係咧，佢用咗差唔多半個鐘頭，即係每寫一個字就扭一次啊咁。我有啲唔耐煩，其實即係覺得，唉，因為搞咁耐啊咁。但我最尾咧都忍耐住咧，就陪佢完成咗呢份功課。但我諗翻咧，其實我唔係真係關心佢，我動機係咩？我係怕我太太翻嚟鬧我，叫咗你陪個仔做嘢㗎啦，你淨係掛住睇波，都叫咗你陪佢送貨，你又做第啲嘢咁，我就唔想我太太翻嚟咁樣餓我咧，我就點都忍落去，就仲係做功課。我動機係咩？我係為自己，我唔係為佢，我唔係愛佢。坦白講，喺嗰個 moment。服侍人有纯正的动机，那动机是什么？是为了主，是为了耶稣教我们要爱人，这个才是纯正的动机。在窝福我看到一班同工是很有心，就是去服侍人，是很真心去服侍人，为主的名付出无私的爱，是为了弟兄姊妹的益处，他们是牺牲自己很多东西，很多私人的时间，私人的空间。所以我们要感恩，神真的很多恩典在窝福的教牧团队里面。耶稣重新定义了乜嘢是大，乜嘢是领袖，乜嘢是大佬。大佬就是为主的缘故甘心去做仆人，去服侍人哋，甚至卑微软弱的人。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有时会很紧张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你想想，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公司里面也好，在家里面也好，在团体里面也好，我们会紧张我们究竟是举足轻重啊，定是微不足道，是不是？你想一想，那时候是紧张我们是举足轻重定是微不足道呢？如果是举足轻重呢，我们很自豪，很自傲。如果是微不足道呢，我们很自卑，觉得很惨。其实这是什么心态？如果我们经常挂着自己是举足轻重定是微不足道，这个是自我中心，只是看自己。这个不是仆人，不是领袖，不配做领袖。领袖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领袖是去服侍，不是去统治。这个是领袖。在播道总会以前有一个总干事呢，就叫做莫树坚牧师。他离开了播道总会，还不做总干事呢，他致力帮一些黑社会的人去信耶稣，去改邪归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黑社会牧师的经营之道》，他讲他怎样服侍那些黑道中人。其中有一章呢就叫做《大佬心中更大的大佬》。为什么有这一章呢？原来他帮了一个黑道大佬，这黑道大佬以前是开应该是开了叫328 Disco 那个老板，他帮他信耶稣，帮他受洗。 咁呢一个前黑社会大佬咧，佢信咗耶稣受埋死，佢开始发现原来佢唔系大佬，喺大佬心中有个更大嘅大佬，呢、這个就系耶稣基督。佢自己喺个章度讲，系耶稣基督先至系个真真正正嘅大佬，真真正正嘅领袖。耶稣基督系领袖仆人领袖嘅典范，系我哋要效法嗰个榜样。我呢个讲章个讲题叫大佬唔易做，大佬真系唔易做。真正嘅领袖真系一啲都唔易做，因为真正嘅领袖唔系高高在上去指挥别人去服侍自己，而系排最尾喺最下面去服侍人哋，服侍嗰啲卑微软弱，去到一个地步甚至牺牲受苦，呢、這个先系真正嘅领袖。我以前喺我嘅朋友中间咧有一个爱好啊，叫大老婆，我唔知点解，我都唔知几时起嘅呢、這个。一爱好，咁有一次喺同工会咧，阿严强系我神学院嘅同学，佢就叫我大老婆咁，我即刻应一句咧，就谂翻你英雄本色嗰个说话，我冇做大佬好耐，我真系冇做大佬好耐，都好耐冇人咁叫我。个原因我唔想要呢个爱好咧，我就谂起一样嘢，耶稣讲乜嘢啊？你系要去服侍人哋，你要做首嘅，唔该排最尾。服侍众人，我不是怕做仆人，我完全想甘心做仆人，但我觉得我不配做大佬，我不配做耶稣所讲这个的仆人。因为呢我自己服侍，我自己现在目前服侍跟圣经所讲其实还有很多距离，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圣经怎么讲呢？我想用圣经教我们做仆人的三个原则做今天的讲章的结束。这三个原则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第一个就是竭力服侍，在林前十五章五十八节话，我们要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是游手好闲的，没什么做的，你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服侍着这个教会，是不是服侍着上帝，即是服侍着人。我们应该是去服侍人家，不是一味给人服侍，而是去甘心去服侍人家。那你说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服侍。其实你有心服侍呢，你一定找到你服侍的机会，找到你服侍的角色和岗位，一定有。如果你是想服侍，那你说不是很多困难的，我家又仔细老婆乱，工作又忙，那这个是的。还有这个不是只是你，个个都是。教会你问哪个说他不忙啊？哪个不是很多事做啊？哪个是真的很空闲的？是都不敢说了，是不是？个个都忙的啦。所以其实你问我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的目标清晰，耶稣叫我们去服侍，你的优先次序定得清楚，什么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然后去实践。你做落就知道耶稣与你同在，不是你做到，耶稣帮你做到。第二样东西就是甘心舍己。在林前九章十九节，保罗说什么？他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没人管我，但是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了多得人。保罗很自由的，他有权娶老婆，他有权做很多事，有权来来往往，但是他放低自己的自由，他是甘心舍弃，为了什么？作众人的仆人。服侍人家一定有牺牲舍己的精神，是以人家为中心的，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且这个舍己呢，记住是甘心乐意的，不要被逼，千祈不要说苏牧师叫我人情难却一定要做，不要这样想，为势所逼，没人做咯，没办法啦，我不做危气顶在啦。其实这个都是好的，不过这个不是最好，不是耶稣所讲的。耶稣要求我们，他期望我们想清想楚，祈祷领受，甘心乐意服侍上帝。其实服侍呢有少少似你奉献。保罗怎么教啊？你捐得甘心乐意，唔好作难，唔好勉强，呢、这个咪神所喜悦咯。你侍奉得甘心乐意，唔好作难，唔好勉强，呢、这个系上帝喜悦嘅侍奉。第三个原则系全然为主。喺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话，而家活着嘅保罗话唔系我嚟嘅，系主耶稣基督喺我心里面活着，即系佢主宰住我，我系为佢而活。所以你的侍奉是全然为主，不要有半点的杂质，不是为自己， 是为其他的利益。我们要需要反省，我们的侍奉有时可能真的另有目的，掺杂了一些不纯正的动机，有时是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名声，有时是争取人家的认同，人家的赞赏。我觉得即是我自己在初信主的阶段呢，其实都是好是这个状态。每一次的侍奉好介意人怎睇看我，有没有人赞我呢，有没有人欣赏呢。去到今天我未得，我有很多东西都会学，但我多了一样东西，就是我成日想，我是不是为主而做，是不是耶稣基督吩咐我做。这个是我今天我想多了，想多比较多的一个的思考。这三个原则，耶稣和保罗他自己是我们最好最好的榜样，我们的典范，是我们的要学习的对象。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希望大家不要再叫我大老婆了。我不是我不想，是我不配。我现在只是想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去带领我很甘心乐意很开心的去服侍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同心低头去祈祷。